Hello，大家好，我是老高。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位神人宝江邦夫。这个人呢，是日本知名的物理学家，研究量子力学的。不光在日本有名，在全世界范围都有名。因为物理学上有个公式，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就叫宝江方程式。而且这个人呢，未来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今天介绍他呢，不是因为他的物理学研究，而是因为另一个事情，就是他从大概2年前开始就说到2025年要发生大灾难。当然，他看过龙叔亮那个漫画，他知道这个事情。他一开始不相信，但是后来他从两个可靠的信息源得到了类似的消息，都指向2025年要发生大灾难。而且他获得的信息啊，比龙叔亮在梦里看到的信息还要具体。
阿卡西记录呀？
不是，是由政府高层告诉他。
灾难。
说实话，我听完他讲这个事情，差点惊掉了下巴。具体怎么回事，我一会儿会讲啊。那么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宝江邦夫这个人。这个人1951年出生，今年73岁。为什么说这个人是个神人呢？是因为这个人一生都非常的不平凡，包括他这个方程式的获得方式都充满了神奇色彩。他这个方程式啊，不是研究出来的，是看到的。他1951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呢，有一天下午5点钟左右。他和一个好朋友啊，在家附近练习骑自行车。他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会，但是不会驮人。哎，两个人在练驮人，练着练着，突然就发现从西边天空上一个不明飞行物就飞过去，叶卷型的
啊，
哎，就雪茄型的，
诺亚方舟型。
哎，对，那种感觉的啊，就慢慢就飞过去了，一点声音都没有。
很大吗？
挺大的，因为离他们距离远，还那么大个的，相当大了。他和他那个好朋友都看着，两个人就骑着自行车追，最终没追上，在东边的天空消失了。那么有这个事情之后呢，反正就他两个人看见了，所以也没有人相信他说这个事情。但上初中的时候呢，他偶然看到了一本杂志，哎，就是当时在日本非常火的叫 UFO 和宇宙这么一本杂志啊。这个杂志上面呢登了一张读者投稿的照片，说是在60年附近在冈山市上空拍到了 UFO。他一看就是他当年看到那个东西，说啊，原来还有其他人看着，还拍下来了。
晚上看到的？
傍晚的时候啊，就在天边飞，就这个东西在动。它要不动的话，可能是云或者什么反光之类，它就能动，没有声音。那么他也是从这本杂志上第一次知道这个 UFO 啊，叫雪茄型 UFO， 哎，属于众多 UFO 中的一种。从那之后呢，他就对 UFO 外星人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看到过真的呀，所以天天晚上就看着夜空啊，就想哪里有 UFO， 我要再能看着一次就好了啊。当然后来就没看着了。一直到他上大学的时候，他都想着这个事儿，就想我一定要考个专业研究 UFO。那什么专业能研究 UFO 呢？当时他认为最接近的就是天文学，于是他就考上了东北大学的天文学系。进去之后他才知道天文学系不研究这个，他就有点失望。他说啊，他这个天文学系啊有点特别，没法就业。毕业了之后呢，通常就两个选择，要么就转专业去研究物理，要么就继续研究天文学，一直研究到博士，研究到科研人员那个水平。那这个时候他就想，天文学系既然不研究 UFO， 那我就转专业吧，我研究物理看看吧。这个人啊绝对是个天才，他想考哪就能考哪。于是他大学毕业就考到了京都大学的物理学系。京都大学的物理学系当时是日本第一的物理学系，因为日本前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全出自于京都大学，当时叫京都帝国大学。他考进去之后呢，就进行了咱们现在叫硕士课程，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管这叫博士前课程，真正的博士课程叫博士后课程，是这么分的啊。他考进去的时候23岁，他的研究生导师就是日本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所以他的老师特别厉害。汤川早年是研究原子核的，大家都知道啊，原子核里面有质子有中子，中子不带电，质子全部都带正电。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既然质子都带正电，它们应该相互排斥，怎么能都待在原子核里？要有电磁力的话，它们应该排斥，互相排斥，凑不到一起才对。是什么力量把这些质子死死地压在一起呢？这个呢就是强力，强力的力量比电磁力大很多，所以把这个压在里面。而汤川认为强力的传达呢需要一个载体，他认为这个载体也是一种粒子，叫介子，质量呢可能大概是电子200倍左右，这是当初他预言的这么一个东西，从来没有发现过。结果12年后，1947年，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在宇宙射线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粒子，质量大概是电子的273倍，而这个东西后来被证实就是汤川预言的介子。就因为这个发现，2年后，1949年。汤川获得了诺贝尔学物理学奖，是日本第一个诺贝尔奖。
可是发现的是那个鲍威尔
啊，鲍威尔也因为这个发现，在1年之后，1950年的时候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那别人发现的，为什么他呢？
就是他的理论，他预言着存在啊。
预言也可以，
也可以。关键他不光是预言这么个东西，他有理论支持，他整个这个理论体系就成立了。
我以为就只是
那你才预言呢，就。 那么汤川在晚年的时候呢，主要研究叫宿领域理论。这个宿领域理论是什么呢？也是一种万有理论，而且呢特别像我们刚刚讲过那个圈量子重力论。圈量子重力论认为世界是由无数个圈量子一个一个组成的，而这个宿领域理论认为全世界是由无数个宿领域组成的，就一个个方块，每个方块里边都有量子，这些量子的状态呢在方块之间不断的跳跃传达，讲的是一个事情啊。而宝江上研究生的时候跟着他老师研究这个宿领域理论，那么跟着这个汤川学了两年之后呢，这个研究生就毕业了。25岁的宝江呢又到名古屋大学继续完成了他的物理学博士学位的课程。那么在学习物理的过程中，这宝江就觉得物理学好无聊啊，虽然他老师非常厉害，但是他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他终究是想要研究 UFO 了，所以他想既然日本最顶尖的学府也都没有研究 UFO 了，我不如上国外去看。所以啊他就开始往国外一些学校发信，说我是研究物理学的，我有一些研究成果，你们看看能不能录用我继续深造，或者是给我一个讲师的位置。结果很快瑞士的日内瓦大学就给他发来了邀请函，说邀请他到日内瓦大学任教当老师。他那个时候博士学位还没拿到，正常要学3年，他2年就毕业了，就去了。这个时候呢他才27岁就到了日内瓦了。到了瑞士之后才发现，我天，瑞士的工资高啊，这瑞士助教的一个月的工资是日本的7倍，
那么多
啊，就那么多啊。所以啊他很快就挣了很多钱，马上就买了一台跑车。
哪年？
1978年。
那日本也不低呀。
啊，他就是日本的7倍了。他当时买的是一辆二手跑车，意大利的，叫兰基亚，这个品牌大概都长这个样子。啊，像科幻里边出来的。这个车是真正的赛车，买完车之后他就天天开着车到处玩。其实他的工作压力非常低的，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干，每天就是领工资玩，也不怎么搞科研啊，他本身对科研没有兴趣。那么买了跑车过了没几天，德国著名的研究生大学西根大学听说日本的汤川的关门弟子来了，这厉害人来了，就邀请他到学校来交流演讲。他一收到邀请马上就答应，他特别想去德国，因为德国高速不限速。
他最开始怎么没想去德国？
因为他没有这个车，他有这个车他就一直想跑200公里以上，没机会。这次有个机会去德国了，就能跑200公里以上，他一定要试着他这个车最快的跑到什么程度。于是他就开始跑车去了，一进德国境内这油就踩到底了。他说他当时啊那个速度越来越快，那个车就给他叨叨叨给抖啊，然后那个风筝呜呜，周围那个景色都看不清了，就那么快。而就当速度超过2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就是突然之间啊，车里变安静，刚才哒哒哒哒哒的震动啊，一点声都没有，引擎声也听不到了，车里边的震动声也没有了，风声也没有，就能看到景色，哗哗哗不停的模糊的这么穿过。他当时一个想法，我不是死了吧？正在想这个时候，眼前出现了一个公式，就出现在前面，特别清晰的写在这儿。哎，他从来没见过这个公式，哎，这怎么回事？他马上松了一脚油，车速一降下来，突然间这个震动声音又回来了，公式消失。
那他再踩到底呢？
那没踩到底，他发现他已经到了，马上下了高速，就找了个酒店入住了。他当时觉得好累，就想早点睡，点了瓶酒上去了，喝了一杯呢，就躺下了。一躺下，那公式又出来了。哎，怎么回事？他马上起来把这个公式写下来了。看来看去就觉得，哎，这可能是个随机力学相关的公式。他因为研究这方面的啊，他觉得有点像，他就拿着公式推导推导推导，结果用了半个小时，从这个公式啊导出了薛定谔方程。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薛定谔方程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础公式，这个公式是不能用其他公式推导出来的，是通过实验发现，就有点像什么，就像最基础1+1=2这个事儿啊，不是推导出来的，是人们发现或者规定的。后来所有的计算你都以它为基础，但是这个公式它就不是推导。结果呢，他看到这个公式推导之后，哎，得到了薛定谔方程，就说明啊，他这个公式是对的，而且他看到这个公式属于经典力学范畴的一个公式。经典力学的这个公式能推导出量子力学的公式，也就是说，他从公式的角度把经典物理学和量子力学架起了一个桥梁，把它联系起来，这就是特别了不得的事情。
那他没觉得他眼前出现这个公式更了不得吗？
对啊，就他觉得这个眼前的公式了不得。
不，他眼前出现公式的这个事儿更
啊，他也觉得了不得，呵呵，他觉得很兴奋。所以第二天呢，他去西根大学演讲的时候，直接就讲了这个公式，他就给他推导给大家看，说最后能得到薛定谔方程。当时啊，西根大学所有的物理学的教授都起了鼓掌，说太精彩，你太厉害了。然后其中有一个像教导主任，就马上跟他说， 你这个公式还没写论文，还没有上报吧？不是，没有，我昨天刚刚想出来的。赶紧发论文，这些人都听着，你发完了就是他们的了。他想有道理，马上开车回日内瓦大学，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把论文提交出来，提交到了美国物理学会和数学学会。他以前也提交过很多的论文，这两个学会啊，审核论文通常需要两年时间，而且通过率极低，两年之后都给你否。他这个论文提交上去，两个月下来，两个协会全部发表了，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就叫宝江方程式。他就靠这一个公式成为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一辈子成型。
那他回去的时候有没有试过再告诉
我啊？这个他就没说了，反正他也再没有发现第二个公式。这个事情其实和我们以前讲的拉马努金是有点像的。拉马努金的公式全睡觉的时候看到了吗？
看到好多。
对，但是拉马努金都没有他这一个公式厉害。拉马努金那个黑洞相关的公式，如果论证是对了的话，那比他这厉害多了，但是没有办法证明了。他这个是证明了。这宝江也觉得他获得这个公式的方式非常奇怪嘛。后来他出名了，就有机会接到很多大牛啊，就物理学顶尖泰斗级的人物啊，就去问人家你们这公式都怎么了。他就很坦诚告诉人家，他是开车的时候看见的，结果这些大牛都跟他说，
全是看见，
全是看见，没有一个是推导出来。那些大牛就跟他说了，这个东西要能推导出来，一百年之内肯定是有人推导出来，他不可能是推导出来，都是灵光一闪就看见什么个东西，全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例外。包括爱因斯坦的什么相对论、光速不变，全是看见的。
那他们都承认吗？
哎，但是表面人都不说，不去强调这个事情。
那他怎么破坏行业规则呀？
但是这就是最根基的潜规则，默认的规则，大家都是这样。
那他为什么要说？
有什么呢？你能看到吗？你看不着吗？对，我们能干着，是不是？而且关键是我们看到没用，必须像他这样人看着才行。也就像我们讲的，阿卡西记录不是传到谁脑子里都行的，说不定你每天也都是看着，但是没有反应啊，你有相应的知识储备了。
那天不说你看到一个吗？
啊，我看到一个，但是不知道是啥。没有，白看了，
再也不能给你了。
白看了，真的是白看。不过啊，我唯一看到一个有用的，就是一个算法。你记不记得我以前做一个软件，那个软件需要一个加密算法
啊、
嗯，我怎么也想不出来，是吧、啊？想不出来，根本想睡觉一躺下就想出来，就显示在我眼前。就是那种感觉，一模一样的啊，
就能给你显示一些你能用到的。
对对对对，或者说我只对我能用到能有反应吗？
给你这个档次
啊。所以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幸运啊，他不觉得自己有多厉害。
他应该是很厉害的人，
相当厉害。你看他，
只是他自己可能觉得没付出那么多的努力。
是的，
但是已经绝顶聪明，
绝顶聪明，
想考哪考哪。
那么由于他这段经历吧，所以他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物理学家、科学家不太一样。他是坚信有什么超越科学的东西存在，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相信这个。
那如果那些人都是这样获得的话，他们应该也相信。
对啊，所以他们到晚年的时候也都开始研究神学那些东西，肯定是相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了。而且他非常反对现在的教育体制，因为他认为啊，现在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学的东西都一样，他认为这是不行的。如果大家学的东西一样，那么最终比谁厉害就看谁更努力，谁做题更多，哎，谁分数更高，也就是所谓的卷出来。现在的优秀人才都是卷出来。但是他的经历和他所接触过的成功人士的经历告诉他，人的成就呢跟努力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至少他认识这些物理学家，没有一个成果是通过努力获得的。
这样，
所以他认为人都应该根据天性去培养。他对什么感兴趣，你就让他研究什么就好了。就算那个事儿是玩啊，说不定他在玩的过程中一下就发现点什么，就靠这个事情就是一辈子吃不清了。研点什么啊，李佳，随便研点什么，就靠这个一辈子吃不清了。那么他在瑞士日内瓦大学教了四年书，82年的时候31岁返回日本，入职东京综合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不过很快呢，又觉得无聊了，就辞职回家了。回到冈山，在圣母清心女子大学担任教授，一直到退休为止。2017年退休。他怎么当上这个大学的教授的？其实他在这个大学就是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事实也是，他去了就开始研究量子力学和脑科学。他认为人类大脑的意识产生跟量子力学是有关系的，就一直在研究这个啊。他怎么进到这个学校当教授的？是罗马教皇的推荐。
罗马教皇还管这个
啊？他跟罗马教皇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么个狠人。这个叫圣母清心女子大学，是天主教的大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讲重点。他说2025年究竟要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他早先知道龙树亮提到这个预知梦，但是一开始他并不相信，但后来
这几天说
啊，2年前开始说，但是呢他后来通过两个不同的可靠的信息源获得了都跟这2025年灾难相关的信息，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就得到了这个大灾难相关的所有细节。 首先我们在2025预言那个影片里提到龙树亮他在梦里看到4:18日本南边那个地方发生了大地震海啸袭来嘛。我们当时说了不知道是早上4:48还是下午4:18，但是他知道是早上4:18。
你不是说是政府告诉他的吗？
对，
这政府怎么能知道？
哎，你听我讲啊，他这个信息源来自于 NASA， NASA 那个人跟他说2025大灾难这个事情是真的，而且时间都基本知道。由于是 NASA 来的信息，他很快知道了这次肯定是小行星撞地球，不是地震。为什么？以他天文学的背景说，人类啊提前2年就预测的灾难只有一个，就是小行星撞地球。什么台风啊、地震啊、火山爆发都是不可能。台风啊，有可能现在预测比较准了，它也是提前个几天，或者是发生了之后我们预测个线路，但是能提前2年知道一定是小行星撞地球，而且非常的精准，以现在的技术。然后他的信息源就告诉他，这事情就发生在2025年7月5号。一开始啊，在2年前告诉他，人家还是8月，后来经过精算，因为也稍微发生一些变化嘛，每天都在监测，重新计算，这个时间就不断的靠近了7月5号。
那也就是说，从现在到7月5号，它还有可能发生一些很小的变化。
对，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想强调一下，小行星撞地球这个事情不是 NASA 那个人说的 ，NASA 那个人只是告诉他的日期和时间。
这是他写。
他觉得唯一的可能性只能是小行星撞地球，或者是彗星碎片之类的。那么 NASA 那个人没有告诉他是小行星撞地球，所以具体原因他是不知道的，这是他推测的啊。后来美国政府里边有个人给他这个信息，是另一方面的信息。这个事儿呢，就发生在2025年7月5号，会有海啸席卷，在这个时候会有所行动，你可以理解为救援之类的。而这个事情呢，美国没管。为什么美国没管呢？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一定发生在7月5号的原因。日本时间的7月5号凌晨4:18是美国时间7月4号的下午。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就是国庆日，全国休息。而这个事情，美国上层早都知道，所以和上层已经联系好了，就借这个机会，我就不管这个事情。是这样一个事情，跟谁谈好了呢？是跟拜登谈好。结果由于特朗普当选了，这个事情被取消了。这个事情虽然被取消了，但是这个灾难究竟是小行星撞地球还是人为产生的不知道了，就是说有可能是小行星撞地球，他们借助这个天灾完成这个事情，但也有可能不完全是天灾，或者压根就不是天灾，因为 NASA 那个人也没告诉他是天灾。跟日本也有关系啊，这海啸也会席卷日本。大家注意啊，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取消了，特朗普当选取消了，
给海啸取消了。
不知道，如果是人为发生的这个事情，那就彻底
取消。
7月5号就什么都不会发生，由于特朗普的当选，什么都不会发生。但如果是天灾的话，那就跟这个取不取消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可能是故意说出来的。
为什么？
有哪方势力要求他一定让他说出来？
啊，那我就不太知道了。
就出于某种目的之类的。
不过他也没有公开他的信息源，所以这个信息源究竟有多可靠是不知道的。是这样一个事情，
如果他真的都不能透露他的信息源了，人家能让他把事情说出来？
取消了呀，所以才能说。他有出来上一些节目了，因为他当年说到这个事情，然后2025年这个事情大家又特别的关心嘛，就把他请来。他就说啊，我通过其他的信息源获得一些相关的信息，我把它组合起来，因为各个信息源都没有完整的信息，都没有说到这究竟是怎样的灾难。龙树亮只是看到发生灾难， NASA 人只是说啊，确实有这么个事儿，连时间都告诉他。而美国的政府高官呢，提到了日子，提到这个事情可能发生了一些内幕，他在特朗普当选之前都没敢讲，他只是说会发生灾难。特朗普当选了之后，他觉得可能安心，他就讲了。就是
既然他已经能说出来，是不是就是没什么大事？
应该没什么大事，希望没什么大事。他说最安全的地方是北海道、冈山和山梨。北海道远了，山梨啊叫亚麻那喜，就好像没有山的每个地方，其实山梨全是山啊，就那个地方是比较安全，海拔比较高。再一个就是冈山，冈山为什么安全？是因为日本政府啊，其实一直在备份自己的首都。日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日本政府一直认为东京是极为不安全，所以东京所有的信息和资源都有一比一备份到另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冈山。而且他一直就在冈山的天文局工作，因为数据就到他们那儿去，他都知道。而且冈山的天文局也观察小行星，就防止小行星毁灭性打击，其他的没法预测，只能观察小行星。所以他待在冈山就再不出来了，他一辈子都在冈山。所以这个事情他一说出来，我这吓一大跳。
他是觉得他是为了他家那个地方的宣传不择手段，
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好，这都关于2025年7月5号的这个事情啊，他的说法。那么除此之外，这个宝江啊， 他不是研究外星人 UFO 问吗？他对于外星人的了解也是我从来没听说过。首先他说外星人是存在啊，不仅美国有，苏联也有，可能其他国家也有，但他知道了苏联是有的。
那日本有吗？
这个他不知道。他知道苏联有，不是他自己知道的，是别人告诉他的，这个信息源是公开的。而且他说这些外星人和这个国家都是有合作关系，但是呢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外星人和苏联有合作，但是和现在俄罗斯有没有合作他是不知道。那么据说苏联早期之所以是全球太空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因为苏联最早接触到外星人。苏联接触的外星人长什么样？金发碧眼白皮毛，看上去就跟北欧人长一样。我发现了啊，欧洲那边外星人都长那样，你比如说我们讲的比利梅尔瑞士，他看着外星人也是长这样的，金发碧眼的。但是到美国就全变成灰人了，就两伙人嘛。哎，到非洲全是西人，在欧洲可能也有点西人，在亚洲这边就不定型了，好像有区域区分这种感觉。那么他说这些金发碧眼的外星人啊，和我们人类最大的不同啊，不在长相上，而是在交流方式上。他们是通过意识交流，从来不说话，他能够把他的意识推送给你，砰就显示在你脑子里，是这样一种交流方式。而且这种推送不仅是推送语言，不是说在你脑子里显示一句话，而是有可能是图像，有可能是多媒体方式，动画什么都有，设计图都可以推送。苏联人当时接触外星人之后呢，就想要复刻他的飞碟，外星人呢就把飞碟的设计相关的数据图纸都传到了苏联科学家的脑子里，这些专家呢就根据这个设计图很快就搭建出了一架飞碟 UFO。 但是这架 UFO 是动不了的，就像块废铁一样。苏联科学家就问外星人为什么他动不了，外星人当时给苏联科学家一句话，需要阿纳斯塔西亚人。这个阿纳斯塔西亚是在西伯利亚地区一个原始部落，这个部落里边的首领都是年轻的女性，母系社会，这个女性的名字在当上首领那天就变成阿纳斯塔西亚。
那他是有什么独特的精神力吗？
这个部落都有独特的精神力，就是有超感。他们虽然生活在原始部落里，但是对于外面的世界了如指掌，是这么一伙人。
现在还存在。
你听我讲，俄罗斯有个知名的企业家作家叫弗拉基米尔·梅格雷，写过一系列丛书叫《冥想雪松》。这个《冥想雪松》的第一本就叫《阿纳斯塔西亚》，讲述作者曾经在1994年到1995年期间，在西伯利亚做河流船舶贸易的时候，就在西伯利亚最偏僻的地方，在森林里边，就是几乎没有人到那个地方，他到那个地方去采集资源做这个生意。他是最早的西伯利亚的开荒者，他就到了这个最偏僻的地方了。在森林当中遇到了一个年轻女子，就是一个阿纳斯塔西亚。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以为是个野人，但后来知道啊，是当地人。通过3天的了解，发现这人什么都知道，外面世界一切都知道。但是他们选择生活在没有人的地方，森林之中。他这个系列丛书为什么叫《冥想雪松》？雪松啊，是西伯利亚的一种杉树。这个地方的人听懂这个杉树说话的时候，发出了哀嚎什么或者什么都能听得见，所以叫冥想雪松。他说这个阿纳斯塔西亚的谈吐就有点像个圣女，就是从这个女的身上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而事实上这个女的几乎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森林。
那她是那个首领吗？
对，她就是那个阿纳斯塔西亚。那么他们是怎么知道外面世界的事情呢？就是通过超感，外面发生了任何事情他们都能第一时间感知到，就像能读取阿卡西记录一样。也有点像我们之前讲3906那个影，就未来进化人类进化出一个器官嘛，能够感知阿卡西记录，有点像那样。
那当时苏联就是没有找到这个部落，所以就没有能驾驶。
找到了，当时这个部落是知道，找到了之后这个部落就消失了。
那到底有没有开飞碟啊？
有啊，找到了阿纳斯塔西亚之后就给他带来了。带来之后阿纳斯塔西亚说，你们看不见，外星飞船的每一个零件里面都是有灵魂的，你光把它从外表上组装起来是没有用的，你要把它从灵魂的层次上要对接上。所以在这个阿纳斯塔西亚的指导之下，他们重新组装了这个飞碟就能动了，但是一般人驾驶不了，只有阿纳斯塔西亚可以驾驶，因为驾驶的时候需要灵魂来沟通，需要通过灵魂来把它控制起来，普通人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意识交流就是不行。
这不就是跟科幻小说一样？
哎，一样，就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俄罗斯的作家说，这他的亲身经历。
那宝江怎么知道的这个事情？哎，
宝江怎么知道这个事儿呢？他是从一个日本的女先知那知道。日本有一个女先知叫赤松童，她认识这个女人的时候，这个女人很年轻，20岁刚出头，宝江比她大30岁呢。这个女人在20多岁了，也就是90年代的时候，在日本上流社会就非常有名，因为她有妖术能力。日本不少有钱人都知道这个先知啊，当然咱们一般人可能接触不到。但是后来呢，因为有一个事情，这个女的让全日本人都知道了啊，但是也不能说全日本人，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日本电视台报道有个日本人在巴西被人抢劫杀害，被一个19岁的少年抢劫。但没抢到就把这个女人给杀了，这个女的就叫赤松童。 当时日本电视台有报道这个事情，我后来找到录像，我有看，这是真实的。这个十九岁的少年最后被判了23年。宝江说他当时看到这个新闻都震惊了。不过这个新闻当时是没有登出这个女的照片的，他是上网找，在巴西的媒体上找到的照片，就是这个女的。而且他在那之前就知道这个女的去了巴西，是巴西政府的邀请去的，是搞科研的。所谓的科研，其实在宝江看来是研究一些 UFO 相关的，因为巴西那地方经常有 UFO 出没。不过这个新闻出来后不久啊，有一天有个女的找到了这个宝江，到他的研究室去了，岁数挺大，他不认识这个人。这个女的跟宝江说了一句话，她说：“赤松同给您托个话，我没事，请您放心。”这个女的刚要走，这宝江拉着她说：“怎么回事啊？”你说不能说就走，还是这么个情况。
他们关系这么好吗？还要给她报个平安？
对，宝江怎么认识这个女的？她是通过丰田的社长丰田英二认识的。丰田英二是
宝江怎么是个大嘴巴？
什么都说，其实岁数大了，什么都说啊。丰田英二是日本丰田汽车创始人丰田喜一郎的堂弟，是丰田历史上最重要的社长之一，因为他是丰田1967年到1982年的社长，也就是日本丰田发展速度最快时期的社长。就在他的带领之下，丰田成了世界第一大汽车品牌。而丰田英二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事，就是他对 UFO 特别感兴趣，所以他俩属于同号。丰田英二先认识这个赤松同，上流社会有人给他介绍，而丰田英二知道宝江对 UFO 也感兴趣，就把这个赤松同介绍给宝江。三个人一起出去吃过一顿饭，就趁这个机会就说：“宝江，你有什么问题想问都可以问这个女。”在这个时候，他就问了这个女的一些关于 UFO 的事情，这个女就给他讲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赤松同在给他讲这 UFO 的事情之前，就问他说：“你能够感受到周围花草树木一砖一瓦的心情吗？”他说：“哎，我对这也没什么兴趣，我感受他们干什么？”他说：“你如果感受不到，你就感受不到。”说外星人所有的东西都是靠感受去感受到，他们唯一的交流方式也是通过这种思维的感受。哎，你没有这种能力的话，你是感受不到的。他就站在你身边，你都感受不到。
所以我们平时修炼的都是这个，是吧？
对，练的就是最终的这个沟通的能力，就是你平常看不见、感受不到的东西，一下全都出现了。
那是胃。
啊，对对对，就一下听懂了一样，就是这种感觉，就像你有一天突然看见紫外线了一样，他可能每时每刻都在你身边，你看不到，就是这样一个神人了。
嗯，
好，讲完了，李姐。